在讲义里头就讲到这个彼此切实相爱的这一点呢，中间的第那个 B， 讲义里头写真诚的爱，如果大家改成无为的爱呢，和经文就更接近了，没有虚伪的爱，无为之爱，比那个真诚的爱有更明显的和经文相配合的。好，我们继续的看第三个大的信息，就是关于教会的信息。第二章，这个彼得前书是圣经里头关于教会真理最重要的几卷书之一，像以弗所书是很重要，如果要研究教会的真理呢，不可以不研究以弗所书，又好像使徒行传也是研究教会真理必须精读的一卷书，还有一些解书在旧约里头用圣殿的意义和教会的意义并列来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彼得的前书也是其中之一啊。
那个哥林多前书呢？
哥林多前书，主要是讲教会里面的毛病，那个教会的真理也是重要，好像也是重要，对教会的一些缺点知道的更清楚，就能够更进对症下药啊。哥林多前书是也是放在里面，这许多的书信里头每一卷里头都或多或少有些关于教会的真理，但是那个比例比较多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几卷了。彼得前书是其中第一卷，我们来根据这一卷书来看看教会的真理。首先我们就讲到教会的基础，这教会最重要的，教会如果没有好的基础就不能够站立得住，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那么在第二章一节到十二节里头，提到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几个名称都是跟这个石头有关的，在这段里提到五个名称，那么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还有两个加在一起呢，就是五个名称都是跟这个石头有关，也就是说与根基有关。我们把这一章里头的五个名称先看一看，然后再看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两个名称，加在一起是七个名称，各有它的意义的重点，综合起来就是最完备的一个认识。我们现在翻到第二章第一段，第一个名称在讲义里头就是房角石，二章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房角石，房角石的意思的重点不是根基，乃是定位点，标准的意思。建造房子的时候 先打好根基，那么然后呢就放这个方教石。方教石可以说是根基的一部分，但不是根基的全部。它的主要的作用不是做根基，乃是做标准。安好了方教石以后，来建造其他的部分。建造的时候，这些部分都要连到方教石上去，像方教石对准看齐，所以那是一个定位点的意思。 The point of orientation， 或者说 the point of reference， 就好像一个轮子，一个柱心，轮子上有许多的布条，每条都连到那个柱心上去。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柱心，教会里每一样的事都要连到基督上去，向他看齐，向他对准，向他联系。如果有一件事和基督连不上，那么教会不应该做。教会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有些事连不上基督的，但是却在教会里发现，这样呢就成了拦阻了。所以一切的事都要连到基督，向基督对准看齐联系，一切的事都要符合他的原则。凡是违反基督的原则的，在教会都不可以做。如果我们认清楚这样的一个定位点，那教会就工作很顺利，大家能够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这是非常，对不起，我忘记带这个，不晓得刚才有没有录到，应该录到了。这是第一个名称，这是重点意义的重点。第二个名称是头块石头，第七节所以他作为那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头块石头呢，它有一个意思，很明显就是头，是居首位，这个叫 capstone 啊，经常叫 capstone。 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是叫做殿顶上的石头，我们翻到那个地方看看。在马太福音前面第二卷，旧约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七节，大善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小字殿或作石头，说恩惠恩惠归于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安在殿顶上。殿这个字旁边有点点，就表示原文没有，就是安在头上，就是头石，殿顶上的那一块石头。这个表示呢完成，这个殿下面的石头是根基，殿顶上的石头完成，不但是完成，也是在高处，所以有首尾的意思，也有完成的意思。那么这块石头是什么石头呢？它的意义是连到第三章第八第九两节。第三章第八第九两节，大祭司约书亚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啊，这表示这里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在其中。特别这样的说明，就表示很重要、很明确。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呐、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的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业。很明显，这块石头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石头。这个石头上有七眼，就好像启示录五章六节在被杀的羔羊的头上有七角七眼啊，在这个石头上约有七眼。所以这块石头呢，是谁？是神的仆人大卫的苗裔，也就是大卫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讲到这块石头，跟着在第四章的意象里头又讲到石头，这块石头就是建殿的石头。圣殿就是和基督同样的意思，为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说，你们撤回这殿，我要三天把它重建起来。他是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的，说耶稣基督就是圣殿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说，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殿，用羔羊就是殿，说那个殿的属灵的意义就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全。所以建造这里的圣殿，当时这个圣殿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国以后建立起来的圣殿，在当时讲是那个圣殿，但它还有一个预表的意义，是将来的属灵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预表。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个头块石头也可以叫做头石，殿顶的石头。这是表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第三个名称在讲义里头是活石，二章四节，主乃活石，耶稣基督是有生命的磐石。这个生命的磐石就是基础的意思了，是在圣殿的下面。不过在这里要说清楚，免得大家误会哈。活石、房角石、头块石头都是指着同一件事说的哈，都是指着同一件事说的，不过名称不同，就是重点的不同，意义的重点的不同，不是三块不同的石头啊，听清楚，不是三块不同的石头，乃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基础。这个基础的意义分了这几方面，都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基础，基本的意义都是基础，但是在基础这个基本的意义之内有不同的名称来表达意义上的不同的重点，让主耶稣做教会的基础的这个意义更加丰富完全全备。不是指的三块不同的石头，我再说，乃是指同一个石头却有不同的意义作用功能。 所以就活石来讲，它的意义的重点是做基础了；王家石来讲，它的意义的重点是定位点；头块石头就它的意义的重点来讲，是居首位、做头、做元首。第四个名称，第二章八节，又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和叠人的磐石，这是第四、第五个名字。绊脚的石头和叠人的磐石都是从翻面来讲的。为什么叫绊脚的石头呢？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对信的人是神的能力，但是对不信的人却成了绊脚石。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所说的。也许我们看看那里的详细的说法。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对不信的人，十字架的道理成了绊脚石，成了拦阻。叠人的磐石呢，是审判的意思，审判的意思。有许多人不接受基督，结果呢，基督就成了他们受审判的根据了。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主耶稣所说的话。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四十四节，主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这块石头，那就是这个叠人的磐石，也就是神审判的根据。这块石头，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第四十二节说清楚了。四十二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但是这块石头对不信的人却成了叠人的磐石，审判的根据。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是这样讲，他所讲的道，接受的人成为得救的根据，不接受的人成了审判的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一看，但我一时找不到这个章节啊。就是说，主说将来他不审判人，审判人的是他所讲的道啊。那个经文也许你们可以，我们现在不要找这个地方了，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看见了这五个名称，另外的还有两个名称呢。那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旧约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这里提到的名称，房角石 在彼得前书提过了，但是另外两个名称呢就没有提过，一个是试验过的石头，一个是稳固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稳固的根基，永不动摇。教会的根基是受过试验的根基，耶稣基督受过各样的试验试炼，最后完全显明他是可信的救主，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磐石，万国的磐石。加在一起一共是七个名称，稳固的根基和试验过的石头。所以我们在讲义的第一点已经提到被试验过的石头这个名字，另外再请你们加上稳固的根基就可以了，一共是七处。那么这七个名称呢合在一起可以构成教会真理的很重要的一篇讲章，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的注意。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上一次你谈到那个一次的救永远的救，这个有两个意思是吧？就是一种是注重神的主权，一种是注重信心的条件。你说是多数是认为是第一种。
这个多数的基督徒是接受一次的救永远的救，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信心是神给的，那么神给的信心不会失掉。
但是还有一种讲法，就是注重信心的条件，何时失去信心就何时停止救恩。
对，那是另外一种看法，是比较少数但是也不少的人。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里边也有一些道理。
对对，
你既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当然就没有救恩了。但是这又跟那个神拣选的矛盾，既然拣选的话就不会有失去信心。
是，那凡是就第二种看法的人呢都是接受这个这个有条件的拣选，意思就是说神根据他的预知来预定，他的预定不是这个无断的，乃是根据我们对他的恩典的回应如果这个人接受，神预先知道，就根据他预先接受来预先拣选他。就是神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他预知预先知道一个人接受不接受，是这样所以这两套那就连在一起的哈。第一种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根据神的主权，神预定了一个人要得救，那么神就把信心给这个人，那么这个人从神得的信心不会失去，所以他也不会灭亡，所以他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像主耶稣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跟着又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我父比万有更大。所以神的保守也就让属他的信他的人不会失去。那么这种看法呢是两个要点连在一起，预定和他的信心，这个条件是神给连预定一起给的。那么另外的那个看法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曾经有信心但是后来呢否认了自己的信心，否定了自己的信仰，不是因为是一时的软弱，乃是出于一个意志的决定，我从前相信我信错了，我现在不要相信否认我的信仰，如果他这样做呢那他就会灭亡，而且这个人呢他也可能 原来相信过，真的相信过主。那么这样的一种的一种的看法呢，就是在这个预定论上是有条件的预定，神根据预知来预定一个人。那么这样呢，这个辩论在教会历史里很长的，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一个辩论，两方面都有很敬虔很爱主很重视神的话的人，两种的看法都有。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把任何的其中的一个当作异端啊。那么无论你接受哪一个，就不要这个完全否定另外一个，因为用这个双方都有他的很强的理由。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要采取一个容纳的一个心态啊。
审判他是末日或者道审判他是十二章
啊，十二章四十八节，我们翻到那个地方看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救恩的道如果被拒绝，就变成定罪审判的道。刚才提到的那件事啊，我的教会历史有两个最出名的领袖，就是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是约翰加尔文，另外一个就是约翰威斯理，两个都是约翰，但是看法不同。约翰威斯理是预知的预定，加尔文约翰就是神的绝对的预定，无条件的预定，完全根据他的主权。那么我们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关于这七个名称，主耶稣做根基的这个信息，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后面两个是，一个是稳固的石头，一个是试验过的石头。
稳固的根基。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的看下去，就是第二方面，教会的本质，教会里面的人是怎样的人，在第二章也是讲得很清楚。这一章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精读的，把神对教会里面的分子的旨意说得很清楚。基督徒教会的分子是怎样的人呢？第一是重生的人，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重生的人像婴儿一样生下来，生在神的家里头，这是这个起点。每一个教会的分子都应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没有重生得救就加入教会，后来他如果继续留在教会里，那个教会要受他的亏损。如果他没有重生的就后来就离开了，那还好啊。如果他留在教会里头呢， 有没有重生的救，又做会友，还要担负责任，还要抓权柄，那个教会的头痛的事就多起来了。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混进教会，在教会里面来生事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前出埃及的时候，有些闲杂人在他们中间，他们是跟着以色列人一起糊里糊涂出来的，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看见这么多人出去，或者他们有些朋友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糊里糊涂跟出来了，出事情的就是这些人。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混入教会，这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汪明道先生他在他的讲章里头有差不多每一篇讲章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重点哈，重生得救悔改。他这样讲就是因为看见当时的教会里头有许多的人真是没有经过重生的救就进到教会里头，造成许许多多的弊端祸害，所以他大声疾呼的来讲重生悔改的道理，所以他被称为一个时代的先知，中国教会的先知，是名副其实。第二点，悔改了的人，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是离开神所不喜悦的事。这个总的意思、基本的意思就是悔改。这里提到罪的一些例子，当然不是全部的罪，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如果我们把它分类的话，这几样的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不必向那里去想了。除去这一切神不喜悦的事，违反基督真理的事，这是悔改。那么如果按照这里的次序，还是这是第一节讲悔改，第二节才讲重生呢？那么是悔改在先呢，还是重生在先呢？这个有人就讨论这个问题了。这个神学上有时候也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悔改、重生得救、做神的儿女，这是先后的这个次序是怎么样哈？那么这个有三种的看法，我简单提一提哈。第一种的看法，那就是悔改在先，因为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悔改在先，悔改然后重生得救，这是第一种的看法。这个第二种的看法，那就是重生在先，你不重生哪里能悔改，你自己悔不了改的，一定是有了生命在那里头你才悔改。第三种看法是这个是一件事的不同的方面，一块宝石的不同的角度一样， different facets of the same precious stone。一个人圣灵光照他，他知罪，知罪里面呢已经包含着悔改了，知罪悔改重生得救做神的儿女，这些都是一件事的不同的角度，这是一个综合的看法，一件事的不同的表现，分不开的，分不开的啊。那么到这个真正的次序，我们是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来确定的。我想综合的这个看法呢是最好最妥当。那么在这里所说的次序，先讲悔改，跟着就讲这个重生。在这里呢，彼得并不一定是重生之前悔改，悔改在重生之前，不一定有那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不必根据这里而说悔改一定在先，后来才重生，这样的这个根据不是太明确。悔改是非常的重要，有的人信是信的，悔改也有所悔改，但是不彻底，不彻底。悔改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悔改，结果呢，带着那些没悔改的因素、生活的观念、价值观、习惯，带到教会里来。一部分已经改了，还有一部分没有改，这些都是旧人带进这个教会的整体的名称叫新人的哈，教会叫新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旧东西带进新人的这个团体里头，就出很多的毛病。所以悔改的信息在教会里常常讲，常常讲。那么这个，我们到县城出去领了这个奉亲会，它总是以悔改开始的。这个宋尚杰出去领奉亲会也是以悔改开始的。不管在哪里讲，总是先讲悔改。那么这些听的人呢，很多是基督徒了。基督徒来听悔改，好像是一个信主很多年的人再从头来听，但事实上呢，最帮助他们的就是这个悔改的道理，因为他们悔改不彻底不清楚啊，结果这样一讲，圣灵动工，很多信的主很长时间的人痛悔前非，痛改前非，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不但有非基督徒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悔改复兴，所以一个是悔改信主，一个是悔改复兴。这个复兴之前一定要悔改，圣灵充满之前一定要悔改，而且彻底的悔改，不是糊涂的悔改，不是一半的悔改，不是部分的悔改，乃是彻底的悔改，这样才是教会复兴的道路。第三呢，爱慕主的道，爱慕那纯净的灵来。这个纯净两个字很重要，爱慕灵来不是掺杂的灵来，有许多杂质的灵来，纯净的灵来，神话不是加进人的意思的神话，是神话的本身，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样的灵来才能喂养人，爱慕灵来。为什么爱慕灵来？是因为爱主。一个人有了爱主的心，一定爱主的话，没有爱主的心不会爱主的话，没有一个不爱主的人爱听到，没有一个爱听主话的人不爱主，没有的。爱主和爱主的话一定是密切的连在一起的。第四，蒙恩，就是我现在这个次序上来看看，我想应该在这里再加上哈，再加上一点，加上一点，在第三第四中间加上一点，是一个有追求长进的人，有追求长进的人，这是第二节的第二句，叫你们因此见长，因此见长。 一致得救。见长就是因为有神的话在里面引起来追求，追求就有长进，渐渐长进，这是一个教会的分子应该有的一个表现。他不是信了主就停在那儿坐在那儿了，他是一个继续追求生命长进的人，有里面的一个动力啊，神的话的本身产生一个作用，一个动力在他里头，让他因此渐渐长大到一个成熟的地步。那么在最后四个字是需要一个讨论的，一致得救。一致得救这四个字呢，乍看起来呢好像和圣经其他的地方有冲突。保罗不是说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这个和我们的工作无关啊，乃是完全的纯粹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由人自夸。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讲的，第二章第一段讲的非常的清楚的。那里说了，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信主就得救了，立刻得救，不是等一段时间才得救啊，因为这就是恩典，借着信心，一信就得救。恩典预备好，一信的时候，恩典就临到，得救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这里说一致得救，好像现在还没有得救，将来才得救呢？一致得救的意味就是将来才得到。这个有的英文圣经呢，就翻作 in salvation。在救恩里长进了 in your salvation， 但是这个翻译呢不合原文的，那原文是中文和中文的翻译一样的意思啊，这个是如果用英文的一个字来表达的是 unto， unto， unto，不是 in your salvation， 是 unto salvation， 是向着救恩啊，不是进到，不是在救恩里，乃是向着都向着得救。表面看好像是个矛盾冲突，但是事实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呢？就是这所说的不是得救的地位。乃是指着救恩的内容的完成，我们长进的时候就成全了救恩的内容，哎，这个了解很重要。所以得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是得救的地位，这个地位一信主就得到了，一信主立刻出死入生，不再受审判，但是得救的内容的成全呢，是需要渐长，后来就到了这个内容成全的地步，就是一致成全救恩的内容。所以是 un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tent of salvation， 这是两个不同的重点，我要把这两个重点分清楚以后，那我们就立刻在这个得救的地位上有一个追求了，立刻就了解到啊，我这个得救的人呢还需要完成神迹，单单有个地位不行啊，好像儿子的名分 是一个地位，有了儿子的名分。保罗说，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心里，叫你们呼叫阿爸父。不但有个儿子的名分，就是地位，还有儿子的实际，有儿子的心灵，有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心，儿子的实际，这才是神的全部的旨意了。所以我们得救，每一个教会的分子都清楚地知道得救的地位和得救内容的成全，两件事都要得到。一了解这个道理，这个整个的态度都改变了，开始有追求了，就真是一致，因此见长一致得救。好，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发现这个过去，今天是第四次了，我发现这个过去的三次进度太快了。要是照这个进度呢，我们七次就把我们所有的都讲完了，所以我就需要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了。我但是呢，如果太详细的也不十分适合哈。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讲详细一点，因为大家的这个信主的时间不同，对神话的认识程度也不同哈，是不能够以那个程度最高的做对象，也不能以那个跟最近信主的做对象。那么就有的时候提到这个灵程，深入一点的真理，有的是比较初步的真理哈，那么这样可以配合起来。所以说讲的详细一点也有它的需要和它的作用。但是我们有十次，我们总是这个不能这个结束的太早。好，我们做祷告下课。父神，我们感谢你，不但把救恩的地位给我们，也把救恩的内容完成给我们。我们借着基督得到儿子的得到得救的地位，然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带我们进入真理，进入得救的内容来成全，这样你的计划才是最后的完成。求主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有所感受，有所得到，也变成我们的经历。奉主的名祷告，阿门。